二十一到二十八。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夫人从那地方出来喊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了以色列家弥士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夫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为每个母亲来感恩。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爱，你把你那么伟大的爱传递给我们的母亲。主啊，我们把感谢和赞美归给你。我们在这里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母亲来感恩，我们又为我们中间每一位做母亲的。主啊，我们知道他们的爱都是从你的爱而来。谢谢主，你借着今天的圣经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知道，一个母亲，接着母亲节，一个母亲最伟大的品质是什么？就是爱，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知道，每一个母亲总是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啥？看成是最好的，是不是啊？因为就是无私的爱，无私的爱，他从来不为自己着想，他总是想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我认识一个母亲，她得了病，是吧？在她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说她想的什么？她总想，她想去挣更多的钱，留给她的孩子，是吧？留给她的孩子啊，这就是一个啊，她不。考虑到自己的将来，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母亲，她能够给儿女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最好，她能够把什么遗留给她的母亲、孩子们？其实就是信心，信心，对神的信心。她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留给她的孩子呢？接着什么？在教会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属灵的人物的背后，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就像我们在程序表上提的戴戴生，戴戴生他从小，你知道，他的妈妈就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到中国的去传福音。其实当他儿子真正去中国的时候坐船，那时候坐船去，他的心怎么样？他的心都碎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需要的就是像今天这个迦南夫人一样，一个有信心的母亲，一个祷告的人。好，我们今天看我们的背景，就是啊，二十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我们知道，在上一节，耶稣呢从耶路撒冷来到文士和法利赛人辩论洁净的问题，洁净的问题啊，到底谁是洁净的？谁是干净的？谁是不干净的呢？然后呢，耶稣呢就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认为外邦人都是什么？外邦人都是洁净的，只有他们是洁净的，你懂了吧？所以呢，耶稣呢就离开犹太的境界，来到推罗西顿的境内。推罗西顿现在还有啊，是两个海港的城市，是腓尼基人居住的地方。我们知道。 犹太人啊，瞧不起外邦人，他把他们看成仇，是吧？你说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外邦人吃的食物的呢，也是不洁净的。外邦人住的地方也是污秽的，所以他们不会跟着耶稣到外邦人去。但是对耶稣来说，上一段就是上一段，上一段，上一段就是没有任何的食物是不洁净的啊，没有任何的一个人是不洁净的。最不洁净的是啥？不洁净的吧，就是在从一个人心里出来的，到底是洁净还是不洁净？最重要的是人心的问题。所以呢，耶稣离开了犹太人，来到外邦人的地区。外邦人的地区。22节，有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耶稣却一言不答。这次耶稣面对的是一个迦南人，我们的迦南人与犹太人与以色列人都世代都是不相合的，不相合的啊。所以当初的时候，犹太人进入迦南的时候，把迦南人怎么样都给消除了，这是那些没有除去的迦南人的后裔啊，他当然不是犹太人啊，他没有犹太人的特殊的待遇，他不是神的选民，是不是啊？那是保罗，按保罗的话，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和弥赛亚没有任何的关联啊，而且这个人。不仅他是一个外邦人，而且是个什么？是个妇人，是妇女，你知道吗？犹太社会什么？是一个以男人主导的社会，这个社会，所以呢，女人呢就没有任何的地位啊。而且怎么样？这个妇人的女儿呢是被鬼附了，被鬼附了。所以你看，他作为一个外邦人，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被鬼附的人，这些特征足以让所有正统的犹太人感到什么？感到污秽，感到不洁。我们知道挑出男人呢，就是他女儿被鬼附的圣母。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在西方发达的社会、西方国家里，我们很少看到被邪灵附身的事情，但是在大陆，在非洲，是不是？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很多。其实不是，就是在城市里面。其实我们知道，今天的吸毒、上瘾、忧郁啊，被情欲啊所捆绑，这些个其实都是被邪灵辖制的表现。邪灵的表现。我们知道马可福音7:25那里说，这个妇人听见耶稣的事情，他听见耶稣是什么事情呢？耶稣医病赶鬼，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是不是啊？叫聋子听见，是吧？那不人能听见福音，耶稣他的名声给这个生活在黑暗中的妇人看到了一丝光明，一丝光明。他想，如果耶稣能够把鬼从别人的身上赶出来，他怎么样？他也有能力把鬼从我的孩子身上赶出来，是不是？但是怎么样？他不是神学的，他没有任何的条件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只能怎么样，在后边跟在耶稣的后面，跟在门徒的后面，只有大声的喊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上一次说了，犹大跟着耶稣一辈子，跟着耶稣好几年，犹大从来不称耶稣是主。可是这个妇人怎么样？他称耶稣是主，称用耶稣大卫的子孙，说大卫的子孙，其实就证明什么？他相信犹太人的弥赛亚。承认耶稣就是神给犹太人的救主，也是给他的救主，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子民，他只能祈求耶稣的怜悯。也许别人听不见他的道，他的呼求是多么的迫切，但是谁听得见？耶稣听得见，但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一言不答。好像耶稣没有听你的呼求，对他的需要并不在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祷告了，是不是？我们的祷告的心也非常的迫切，是不是？但是好像怎么样，神没有回应，神没有回应。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禁怀疑，是不是？耶稣没有说吗？你说你们祈求的呢，就得到； 寻找就是一件困难，就是难语。主啊，难道我祷告了这么久，是不是？你不是说你为什么没有回应呢？是不是？你不是说我祈求祷告，你就困难就给你开门吗？你知道有一个人啊，他为这个病祷告了整整七年，整整七年，是吧？在他身受很多的痛苦，在这么多年里，你知道他从小信主，是不是啊？难道神听不见他的哀求吗？是不是啊？我们真的不是，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时间，就是在我们不久，好像神没有回应的时候，神在怎么样考验我们每个人的信心。虽然耶稣没有回应，但是他怎么样？没有失望，没有放弃，而是继续怀着信心怎么样来呼求。所以当我们祷告得不到回应的时候，是不是放弃了？不是，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你知道神知道在什么时候对我们来说他回应的祷告是最合适的，到时候他会起来来回应你的祷告。然后再看他祷告没有受到回应，这是什么？二十三节，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个妇人在那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我们让这个妇人在后边不断的喊叫，是连门徒都觉得厌烦，是不是？人说很赶快给他，他是要什么就给他，赶快打发他走吧。这个词什么打发，是不是？我们的门徒只希望快乐的把他打发掉，但是我们知道发自耶稣内心的怜悯和耶稣的爱跟门徒的爱是完全不一样啊！因为门徒在耶稣旁边祈求怎么样，耶稣终于说话了啊，说话了。耶稣说什么？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的意思是啊，神托付他的使命首先是拯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他首先要服侍的什么是犹太人，而这个妇人呢，她是外邦人。显然耶稣好像给门徒说话，其实耶稣是给谁说话？是给这个妇人说的，是不是？你知道，在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好像是耶稣啊，无可能就是听让门徒就是让门徒让他无可奈何的把这个妇人打发走。其实耶稣是在考验他，在提醒他的心，在提醒他的信心。其实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提升起来。其实神并不是要拒绝，耶稣并不是要拒绝他的呼求，是不是啊？你知道吗？耶稣其实怎么样，在考验他的信心，在考验他的信心。你知道这句话好像是要关上这个祝福的门，但是妇人怎么样？她不灰心，是不是？因为她知道这是她唯一的一个机会。如果今天耶稣来到外邦人中间，明显回到犹太地，就是再也没有什么，她的女儿再没有得救的机会，是吧？所以呢，现在呢，她从前是在耶稣的后面喊叫，现在她怎么样？来到耶稣的面前。二十五节说，那个妇人来干什么？说主啊，帮助耶稣。他同样从后边来到耶稣面前，主啊，帮助啊。耶稣回答说，不好那儿女的病丢给狗吃。我们这个妇人真正有非常迫切的需要，他知道耶稣是他唯一的希望，除了耶稣以外，他绝对再没有人可以帮，没有人能帮助他。但是他这个是怎么办呢？是不是？他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祈求，主啊，帮助。我们可能觉得，你觉得祷告是什么？你觉得祷告写一张很漂亮的祷告词吗？完全不是，是不是？主啊，帮助，是吧？你说的一切都可能是真的，是吧？你也是要拯救，首先拯救的以色列，也许完全没有资格，但是。我求你们来帮助，因为他知道耶稣的怜悯是他唯一的拯救和盼望。我不知道当你祷告了一阵，好像你得不到回应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是，你是不是还对主保持信心？嗯，我想，如果你要是当别人啊、当别人啊啊、当你恼火的时候，如果耶稣也对你说，是不是？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想你心里是怎么样？可能你们心里都好像郁闷了，是不是？我们对神的好像都有些苦读了，都有些苦读了。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吗？一个弟兄这次他得了在新加坡，他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非常罕见的病。可是他对主的信心就是非常的啊强烈，虽然他非常的痛苦，他几乎到了失明的境界，但是他仍然说：“主啊，你医治我，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如果你不医治我呢，我仍然要赞美你，是不是？”不是你听了我们的祷告，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才来敬拜你。不是，在你还没有得到回应、得到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我来敬拜你，就像妇人一样。还是为什么？因为你是主。有时候我知道我们的信心都很软弱，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继续把我们的信心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是被逼到一定程度的话，知道除了耶稣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的话，我们就不会真实祷告，真实祷告，你知道吗？最后耶稣转过来，耶稣没有拒绝他，耶稣没拒绝他，也没有说别人，是吧？也没跟你说我不医治你，只是说我不好拿儿女的病丢给狗吃。耶稣终于说话了，但是说话，耶稣的回应让任何一个属肉体的人怎么样，都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啊，扎心，是不是？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对这个妇人那么严厉，甚至苛刻呢？你是不是感觉这样？我不知道。其实你知道，耶稣的本意并不是不帮助，你知道吗？因为最后这个女儿怎么样？还是得到释放，嗯，因为当时我们知道犹太人，他自认是神的选民，他把犹外邦人排成狗，耶稣就是根据当时的习惯用于说的这句话。其实耶稣并不是在贬低他啊，有人说耶稣用的这个原来的狗啊，他不是指的啊那个野狗，而指的家里当做宠物养的那个小狗，嗯，儿女当然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确定，当这个妇人在跟耶稣说话的时候，他看到耶稣的表情，他听见耶稣说话的腔调，是吧？可以消除他内心当中可能会产生的恐惧，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说，你知道我们现在只是读这个文字，是不是？啊，你没有处在那个场景，我们相信耶稣口中流露出来的不是恶意，不是恶意。是不是？耶稣对这个妇人的感应，不是要打击他的信心，而是怎么样？而是要建立他的信心。啊，我想耶稣这个妇人从耶稣的眼神里看到的怎么样？不是拒绝，而是同情，是爱，是爱，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如果任何一个人相得了神的怜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唯一的一个事情，就是唤起我们内心对神、对耶稣真实的信心。不管是对外邦人，对犹太人是这样，对外邦人怎么样是一样，犹太人、外邦人都没有任何的分别，没有任何的分别。耶稣所做的一切，对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在你的一生当中，耶稣所做的一切，就是在你里面建立一个真实的信心。你要想得着神的恩典，你要是没有信心是不可能的。耶稣必须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看到信心。当耶稣如果对你说这段话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我知道，如果一个人肉体大的话，他可能恼羞成怒，是不是啊？甚至大发雷霆，是吧？我们中国有句话，君子可杀不可辱，是不是？如果你怒发冲冠， 拂袖而去，怎么样？一走了之，怎么样？你的气儿是发了，但是你的孩子怎么样？继续的活在魔鬼的辖制，是不是？我们可能有人就没办法，是吧？求你这么难，我不求你了，是不是？我自己找解决的办法去。你自己在耶稣之外，你是不是真正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啊？没有，靠自己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对别人怀疑的理解，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是如何，懂了吗？你从一个人对别人话语的理解，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品质。同样一句话，在一个充满爱心里会产生宽容，而在另一个人的心里会造成的是什么？苦毒，苦毒，是不是？如果一句话是你所喜欢、所信任你的人所说出来的，会增加爱；而如果同样一句话从一个你所厌恶的人口中说出来，怎么样？会产生反感，会反成怨恨。同样一个劝诫，如果我们手下的人给你提出来，你会怎么反应啊？你会怎么反应啊？是不是？哇，我到底有什么事？他对我这么有意见，是不是？是吧？你会变得更加的敏感，甚高，是不是？如果是一个上司给你提出来的，怎么样？你会怎么办？你会表现得非常谦卑，你会认真的检讨，是不是？会反思，会悔过。最重要的是，你把耶稣放在什么位置上？最重要的是，你把耶稣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在一个人身上，是不是啊？是你超越耶稣之上呢，还是跟耶稣平起平坐，甚至是，或者是屈居于耶稣的权？是不是？如果你要第一，你要反正你要用肉体的反应说啊，你是我的狗，是不是？我再也不求你了，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怀着一个谦卑的态度，你知道当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你说扫罗说什么？扫的大卫本来，大卫他知道他将来做以色列的王呢，是吧？他知道做王，可是大卫说什么？说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革杖就是。你想想，大卫，如果大卫在扫罗的面前都自称是死狗，那么我们这个渺小的人在耶稣的面前又算什么事呢？我不知道弟兄们姊妹，你是不是能够理解？你对耶稣的话的理解，怎么样理解，反映出你内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真正来到，真正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自尊。让人得不到神恩典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义。你知道吗？其实耶稣是充满怜悯慈爱的神，就是这个妇人对耶稣说话的态度，懂了吧？哎，让耶稣的怜悯临到他的身上，因为这个妇人是那么谦卑，是不是？谦卑为我们开了一条恩典的门。一个人要高傲的话，他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因为圣经的水流就像水一样，水总是往什么？人是往高处走，但是水总是留下低洼之地。圣灵的流，圣灵的水流，神的恩典也是留下了谦卑的心灵，谦卑的心。我们在耶稣不是拒绝他，而是在考验他的信心，是不是啊？你想想过去这么多年来，他的孩子被魔鬼所压制，他的心灵受不受破碎啊？经历了破碎，只有经历了破碎的人，才能真正的谦卑下来。一个没有经历破碎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谦卑下来。 过去这么多年来，魔鬼你想给他的家庭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呢？难道一句话他都不能忍受吗？是吧？这个算不了什么呢？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看他的反应，二十七节，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罪饭。”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你看，耶稣这个妇人对耶稣的话没有任何的苦，没有任何的委屈，没有一点的愤怒，是不是？他没有因为被耶稣啊比作是狗生气。我想我们很少能够接受这样的啊，接受这样的啊回答，是不是？但是他知道，只有耶稣能够给他带来医治，给他带来恩典，是不是？虽然耶稣啊说啊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是他从耶稣这话里看到了一个气息，他这个气息，他终于看到了一个突破口。以前怎么样？以前说耶稣好像发耶稣的耶稣没有回答的祷告，好像一切的门都封得死死的。现在怎么样？终于出现了转机。这个桌子底下的小狗终于看到上面桌子上掉下来什么？掉下来罪犯，是不是？虽然这个饼是给桌子上的儿女留的，是不是？是的。但是桌子下的小狗难道就与这个主人儿女没分了吗？所以他脱口而出，他说了这么一句有智慧而且是充满信心的话：“主啊，不错。”你看到了，这个妇人每一句话都一个什么？主啊，他真正把耶稣当成他的主。圣经上说：“凡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说，给耶稣相遇之后，他的信心在不断的增长，是吧？他从前跟在耶稣的后边，最后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不是啊？啊，他一直的啊来啊来紧紧的抓住耶稣，是不是啊？主啊，不错，你说的很对，你的饼是为你的孩子预备的，我没有权利得到，但是那个孩子们掰饼的时候掉下的碎渣，你不能拿。不能让我不吃，是不是啊？你给我那一点，那一点点的恩典怎么样？究竟足够我享用的，是不是啊？所以就在这时候，耶稣对他说：“怎么样，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把耶稣看为大，把自己看为渺小，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神的恩典，是不是啊？你怎么在人看一个毫无盼望的境地？他因为在信心当中，他一直的坚持，让耶稣怎么给了他，给他开了扇，给他开扇。耶稣是照你所笑，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耶稣一讲了这句话，怎么样？事情就发生了。他知道他自己的祷告怎么样，已经得到了回应。我想他一定怀着欢喜快乐的心回家，他没有说不信耶稣，一定要一直跟着我。上了他的酒，按手用不用啊？不用，不用。当他怀着欢喜的心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马可福音说，他回到家里的时候，那鬼已经离开他的女儿，已经完全的恢复正常。你知道吗？灵力的问题先解决了，现实的问题得到解决就是自然的事情。如果你在祷告中已经突破了的话，你现实的问题，不论什么的问题，怎么都能够解决。从那个时候，他的女儿就完全好了。神拣选那些奖赏那些有真正信心的人，这是耶稣所行的一个超越时空的什么神迹？超越时空的神迹。从那个迦南妇人身上，你可以看到什么呀？首先，他有爱，他有爱，是不是？他把儿女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是吧？他孩子的痛苦就是做母亲的痛苦。你说，我们父母对儿女的爱，反映的是谁的爱？反映的是神对我们的爱。你作为一个母亲，我知道一个很多的母亲，他对儿女的爱 都是完全的事，完全无私的爱。这个爱是神爱的话语，是神在你这里的对你的爱。不管犹太人，他觉得他是神的子民，他会有那个爱。你想，这个女，这个妇人，她是异教徒，是个外邦人，是吧？但是她心中的爱，其实是从神而来的，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妈妈，你知道，你对你孩子的爱，都是神在你的里面的爱的反应，是不是？你看这个母亲，她因为有这个爱。他去求了一个素昧平生，他跟耶稣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我知道，你会不会去求一个人啊？你从来没见过他，你去求他去，你不会，除非你怎么样，你已经到了那种绝望的地步，是不是啊？这种爱是他能够承受一般人不可能承受的情绪，是吧？你想想，其实很不容易的，是吧？他作为一个啊，作为一个外邦的人，作为一个妇人，是吧？来求耶稣，真他周围耶稣周围可能全是犹太人，而且你说耶稣一开始是没有完全是一言不答，是吧？然后再说话的时候怎么样了？啊，他好像是拒绝，是不是啊？但是这种爱使他能够在听到耶稣的话语之外，看到耶稣那种同情的眼神。你说所有这个神迹的背后驱动这个妇人心中的动力，就是爱，就是爱，是就是这种爱使他对耶稣怎么样不肯放手。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对自己的孩子怎么样不肯放手，是吧？不肯放手，也许别人会放弃，但是作为一个妈妈的呢，她永远都不会放弃，不会放弃。我们知道母亲节讲的就是爱，再没有什么比爱更坚强。雅各书说，爱彼此更坚强，彼此更坚强。哎，你知道吧？别人也许会放弃孩子，但是做母亲的永远都不会放弃他的孩子。为什么？因为神永远都不会放弃我们。你知道，在这个末世，我听了一句话，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看的。你知道，在这个末世啊，只有母亲是真的，连父亲怎么样都可能是假的，是不是？连父亲都是假的，只有母亲是真的，只有母亲的爱是真的。做一个母亲，你知道吗？你可能是唯一能够为你的孩子怎么样祷告守望的人，别人你不要把你的盼望，是不是啊？跟儿子去结婚了，把你的儿子托付给儿媳妇，你儿媳妇不给儿子增加痛苦就够了，懂了吧？要真正的要为你的儿子祷告，懂了吧？好，第二个就是这个妇人怎么样，有种不屈不挠的坚韧。耶稣教导我们说，你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吧？你说今天对这个妇人来说，耶稣啊，不是他所有可能选项中的一个选项，耶稣是他唯一的选项，选择题啊，你说唯一只能选择，所以他带着这样的迫切的需要来到耶稣面前，是吧？其实神就是要借着祷告的来熬炼我们，熬炼我们的信心，来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能够经历去考验。你看耶稣就是一直的，虽然你说吧，就是说白了就是三句对话，耶稣一直的借这个话来试验这个妇人的信心。这个妇人就是他在信心来面临着考验的时候呢，不动摇，他必须紧紧的抓住，你知道吗？这个才是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真正的榜样。你知道，真正进入神国度的人，不是宗教人士，不是有钱的人，不是品行好的人，不是聪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对耶稣有信心的人。 那种坚韧的信心，那种不离不弃的爱，懂了吧？才使他对不对？使他的祷告得到回应。你看神最后给他多么美好的结局啊！从此以后，他孩子这么多年的痛苦的难都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想得到那个回应之前，我们必须经过考验，经过考验。对于一个有信心来说，有信心的人来说，你知道，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难处不是我们的绊脚石，是吧？你要真正的有信心，你能够把所有的障碍变成你的什么？变成你的踏脚石。每一个困难，每一个障碍，经过信心的试验之后，都可以更接近你的目标，让你得到，让你得到，啊，让你得到。让你得的是更丰盛的赏赐。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需要有更多的像一个迦南妇人一样有爱心的母亲，是不是？有信心的母亲。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多少的孩子沉入的网络游戏啊，世俗的舆论，是吧？仇敌就是借着这些掳掠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怎么样？我们需要祷告，作为母亲需要祷告。是吧？你知道，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这些孩子他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给我们的孩子传福音。不管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多么的无帮无助，是不是？好像孩子是吧？啊，没有办法，他们也不听福音。但是是吧？也许你祷告祷告了很久，好像耶稣没回应，怎么样？不能放弃，不能放弃。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做父母的是唯一的一个。为我们孩子祷告的人，当我们真正的在祷告中抓住应许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最后一刻一定会起来来回应我们的祷告，让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孩子身上。好，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个迦南妇人的信息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主啊，请你来祝福我们每个中间做母亲的，就是恩待他们，让我们啊，让我们每个母亲的做母亲的来为我们孩子祷告，来拯救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让他们也能在